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要从第三章开始读起，第三章，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讲什么呢？讲到监督跟执事的一些条件，因为提摩太呢是一个年轻的工人，在教会里面负责，那 他到底要怎么样选择监督跟执事呢？保罗就给他一些橄榄，给他一些一些指引。好，那什么叫做监督跟执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PowerPoint 这边讲到神的工人。神的工人之前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说神在教会里面兴起的一些人，一些人大家记得是兴起的，他有五种执事，大家记得吗？
在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就是什么？
使徒、
先知、传福音者、牧人跟教师。那他这个牧人跟教师，就牧师跟教师啦，这个在原文里面他其实是两个字，中间有个 and 和教师，所以这两种人呢有时候是一种。好，那这个是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所提到的。那现在呢我们又提到这个是监督跟执事，那跟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有什么差别呢？好，以弗所书四章里面所讲的这些神的工人其实是神在这个宇宙性的教会里面所赐下的。宇宙性的教会，什么叫宇宙性的教会？就是说等于说全世界全世界我们所有基督徒呢说起来就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呢还有所谓的地方教会，地方教会。那在地方教会里面呢，神的工人呢实际上在那边治理那个教会的工人被称为什么监督跟执事，或者说是长老跟执事。监督跟长老呢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怎么知道这是一样的意思呢？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就讲到说很清楚的教会里面有监督跟执事。好，那监督为什么又是长老呢？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跟二十八节这边有提到，那时候保罗从欧洲欧洲传道，然后后来回到亚洲那是要往耶路撒冷去。那他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被捕然后就被下到监里面后来送到罗马去受审好，那他这个这趟要回耶路撒冷去的这趟行程他中间经过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附近有一个小港叫做米利都那他到了米利都那个地方就把以弗所那边的长老给叫过来跟他们交代说拿一些事情因为就是说他以后呢恐怕没办法再见到他们了，这下子去耶路撒冷凶多吉少好，那他在这段话里面他把教会的长老请过来之后对他们说话里面他说这么一句话，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什么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这些长老呢一方面也是监督所以长老跟监督我们看到好像在这边就讲到的是同一群人那他们的工作呢就是牧养神的教会好，那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多书里面也是提到那时候保罗呢嘱咐提多留在格里底，就是克里特岛那在那个地方要干什么呢？在各城要设立长老设立长老。然后讲完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监督呢既是神的管家就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讲到监督的这个条件。好，前面说设立长老，后面讲监督，那可见这个长老就是监督了所以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好，那在当时那个教会的制度也比较简单像今天还有主任牧师，还有副牧师，还有这个
助理牧师
然后还有长老，长老里面还有这个执事很多然后还有什么主教这个很多不是那个像圣公会他们有主教Bishop 好，那但是当时说起来比较简单，就是监督跟执事或者长老跟执事那监督跟长老呢就是 负责在牧养这个教会，那执事呢就是帮助监督跟长老，比较从事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好，所以监督跟长老跟左边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有什么关系呢？一般说来啊，监督长老通常就是牧人或者教师啊，因为他们要负责教导在牧养这个地方教会。那另外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他们在哪里啊？他们一般所服侍的是超越一个地方教会，他们有时候在好几个地方教会当中在那边服侍啊，所以对，所以这个像保罗啊，保罗他就不是只是在一个地方而已，他是到各个地方去开拓啊，传福音的也是一样，到各个地方去开拓啊。先知呢也是，先知不是只是一个在一个教会里面做先知啊，他有时候也到各个地方去啊，宣讲神的话啊。好，那但是呢，牧人跟教师呢，一般说来比较是
地方性，
在地方性，在一个教会里面，在那边专心的牧养群羊啊。好 ，OK， 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第一节啊。他说什么？他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啊，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啊。现在有人想要做牧师啊，当然是也是很宝贵的心愿，在那时候更不容易，因为那时候是在一个比较受基督教受到逼迫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那个时候你想要做一个监督的话呢，你可能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他说啊，一个人如果他想做监督，想做长老的话呢，他其实他是心里面呢是渴望做一个善工。英文这个 NIV 是说啊 ，He desires a noble task， 他渴望呢得到一个高贵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高贵、很 noble、很美善的一个工作啊。有人说这个一个传道人一个传道人，他是有人说这个如果你要让你做一个王君王的话你会不会把你这个传道人的身份放下来改去从政，如果你有这个机会的话做总统或什么的话你要不要把这个职位放下来。他说他怎么可以放下这么高贵的一个工作去委屈自己去做一个总统或做一个国王呢他知道说他现在所服侍的神比起这个地上最高的这个职位呢是更加的 noble， 更加的高贵更加的崇高。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一个人如果他知道说这个服侍神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工作是何等的宝贵的话就是他眼睛被打开了，这是很宝贵当然不是说为着要争权夺利了所以他说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话是很好的。那但是呢要成为一个监督有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我们把监督执事跟女执事的一些条件把它都列下来列出来。监督他说第一个是无可指责 above a reproach 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无可指责人家不能挑出他一些什么污点在那边攻击他。第二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在外面没有小三没有这个婚外情这个婚姻是无可指责忠诚的第三个是有节制 temperate 这个是叫做就是很中庸那不是不走极端它有节制然后自守 prudent 是谨慎的 self control 就是会自我控制这个人是可以自我控制的。然后下一个是端正respectable 是值得被尊敬的然后乐意接待远人这个是 hospitable 这个是叫做好客的还有善于教导 able to teach 因为他是要教导众人他传道所以这个是监督的职责。好，那执事有一些类似的，他也是说要先受试验，然后没有可责之处没有可责的。然后呢，同时他也是在婚姻方面要忠诚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后面他有提到说是要端庄，监督是端正，这两个字其实原文是不太一样，但是意思差不多端庄是 man of dignity 是一个有很高贵的 然后呢 ，man worthy of respect 啊、哦，是值得尊敬的一个人啊、哦。女执事在这方面同样的条件，她也是要端庄啊、哦，同时呢，她也要有节制啊、哦，这个是女执事的条件。接下来啊，监督呢不饮酒之事啊，那就 not addicted 啊 to wine 啊、哦，不是不是说很爱喝酒啊，不酗酒啊，那。执事呢也是要不好喝酒，他是来说 not addicted to much wine 啊、哦，这个监督好像是一点都不行，然后执事呢是可以喝一点，但是不能喝太多啊，他条件稍微松一点点啊，但是监督呢是不打人啊，not pugnacious 啊、pugnacious 啊、not violent 啊、不是那种暴力的，要温和 gentle 啊、不增进啊，这个不会就是跟人家哈、哦，这个爱吵架那种人啊、哦，所以这个监督啊，这个看起来他那个 EQ 要很好哈、哦，EQ 要很好，那这个性格要很沉稳啊、哦，不能说这个很一下子就歇斯底里的不行啊、哦，不贪财啊、哦、free from the love of money 啊、哦、，not a lover of money 啊、哦，不是一个爱钱的人啊、哦，执事也是一样，他是不贪不义之财啊、哦，他的条件稍微松一点啊，他呢是不喜欢那种肮脏的钱啊，不诚实的钱，不义之财。那监督是连正当的钱呢，他也不爱啊，所以这个监督的条件又更高啊。好，然后呢，监督呢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呢凡事端庄顺服。执事也是一样，要好好管理儿女跟自己的家啊、哦，好，这个什么叫做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呢 ？See that his children obey him, and he must do so in a manner worthy of full respect 啊、哦、啊，就是说这个监督呢，他需要让自己的儿女呢顺服他，然后让他顺服不是用那种高压的让人家不能啊、哦、接受的。那种方式乃是要用一种端庄的方式，所以中文有另外一个翻译啊，这个第四节啊，他说或做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啊。好，然后呢，接下来他说在教外有好名声，出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啊，然后做执事的呢不可以一口两舌，做女执事的呢不可以说不爱说谗言啊，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就不行啊。还要凡事忠心啊。好，我想这里有一个啊 point 啊，就是你看到做监督跟执事啊，他这里都要求就是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了。他说如果你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啊，好，这里有一个 PowerPoint 有个图啊，有个东西，这个是我们一个人的优先顺序啊。特别是对于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讲，他到底把什么东西摆第一？这边有上帝，有教会，有自己，有妻子，有儿女，你要把什么放第一，什么放第二，什么放第三，什么放第四，什么放第五呢？ 好，有一个牧师叫做赵庸基，他是韩国一个最大教会的一个牧师，他现在会有可能有100万我看。好，他那时候刚开始出来服侍神的时候，哇，非常火热，非常拼命、哦、那拼命到一个地步啊，他那时候他就娶了他岳母，他岳母是其实他同学、哦、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太太，
娶了他的岳母
他岳母 的女儿啦，我还没讲完，
是吗？
对，娶了他岳母的，那是啦，当他娶了他太太的妈妈已经是他岳母了，讲的话是废话OK， 那因为他那个岳母的女儿、哦、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姊妹啊、哦跟他结婚了刚开始好好啊，但是后来啊，这个他这个妻子啊，哎呀，越来越忧愁啊，越来越
快要得忧郁症
了、快要得忧郁症了，这个会有看到这个师母啊都不笑的齁、哦、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赵庸基牧师啊那时候年轻啊简直是工作狂啊一天到晚在外面服侍啊，根本没有时间跟这个太太在一起啊，这太太就越来越忧郁啊，越来越忧郁啊，那结果那个他那个岳母啊，岳母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老姊妹，他就跟这个女婿说啊，他说女婿啊， 他说你再不好好哈，这个注意你的太太的话，你都要失去她了。他说啊，他这里面一定是有邪灵哦，他所以他帮他太太赶鬼，要把里面他那个忧郁症的那个鬼赶出去哦，就怎么赶赶不掉哦啊，他怎么回事啊、哦？后来那个哎圣灵向他说话，圣灵就跟他说啊，他说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就是这五个，他把这五个哈、哦，圣灵问他哦，那你的第一个是什么？他说第一个当然是上帝啊，哦，第一个是上帝啊、哦，第二个呢？啊，第二个是教会啊、哦，服侍最要服侍神是最重要的啊、哦。第三个呢？啊，儿女啊，儿女，这个儿女，然后再下来呢，才妻子，最后是他自己啊。那圣灵就跟他说：“你的优先顺序啊，完全错误啊，完全错误。你现在需要把你的优先顺序啊，重新调过来啊。那怎么样呢？”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是上帝，没错啊，因为神说啊，诫命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个是要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哎，第一个要爱神，所以神放第一啊。”那第二个第二条是什么？要爱人如己，对不对？好、嗯哦，所以要爱人像爱你自己一样，所以你要先懂得爱自己，你才会爱别人。所以要把自己放第二个啊，把自己放第二个，这个是什么教导？哦，然后这个是不是这个美国来的这个魔鬼在说话？那他上帝说不是，那个是圣灵在说话。然后第二个，你要先懂得怎么样爱自己，你要知道怎么样接纳自己，你才能够去接纳别人。你要知道怎么样这个照顾自己，你才能够照顾别人。自己都照顾不好的话，你没办法照顾别人的。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爱自己，才能够服侍别人。第三个呢，然后第三个大概是教会了，不是？然后第三个呢，是你的妻子啊？怎么会是妻子呢？哦，对，他说，如果你没有跟你的妻子呢，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如果你的这个婚姻毁了，你这个服侍都不要讲了。如果你跟妻子之间关系不好的话，你的儿女也不幸福，所以你一定要跟自己的妻子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要先把自己的妻子要照顾好啊、哦，下一个才是儿女啊、哦。我们很多人是把儿女放在前面了啊、哦，那个但是呢，哎，实际上因为配偶是跟你是一体的，所以你要先把配偶呢要放在前面。那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好啊，儿女自然就幸福啊、哦。好，所以呢，以前啊。我们在家里面，这个 Joy 呢，做菜啊，什么东西啊，都把最好的放在我这边啊、哦。然后呢，剩下的就给小恩，最后给他自己啊、哦。那小恩每次吃东西呢，都看我碗里面的东西，都觉得啊，爸爸那个会比较好吃。好 ，OK， 所以他这个是 Joy 是把这个这个配偶放在儿女之前啊。好了，然后最后才是教会啊，最后才是教会。他说，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家弄好了。你才能够来服侍教会，你这时候你服侍教会才有
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后顾之忧。对，如果你的家毁了，你的服侍也毁了，啊，你的婚姻毁了，你就不要服侍了，你的儿女没有榜样，啊，没有见证，你的服侍，你的教会根本也不会听你，啊，所以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对我们其他人来讲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说，啊，我不是传道人呐，啊，不是，但是这里头原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啊。
对，
他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事，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要让儿女端庄顺服啊。我那个以前啊，在台湾新竹啊，那时候我在新竹曾经参加那边的全福会啊，全福会。那全会就是一群弟兄们，都是在职的弟兄们啊的一个团契了啊。那有一次呢，我们这些弟兄们啊，到其中一个一个弟兄的家里面要去在那边聚会啊，聚会。那结果我们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下了班以后过去嘛，去了，结果后来他那个弟兄啊，还没有下班，还没到家啊，还没到家。结果他是谁开门啊？是他儿子来帮我们开门啊，儿子是一个 teenager 啊，大概是一个初中生啊，帮我们开门。开门之后我说，哎，他说他爸爸还没到家哦。他说不过没关系、哦、他说我们就先坐，然后他就招呼我们在客厅坐下来啊、哦、我那时候我跟另外两三个弟兄先到了、哦、那坐下来之后呢，那个孩子怎么样？要我啊，我们以前就是说客人来了，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客人来了，招呼他们在客厅坐了，我们就赶快躲在房间里面去啊，对不对、哦、跟大人在一起了、啊、这个别扭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那个孩子不会，诶，他却很乖。 我们坐下来之后，他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也坐下来哈，陪我们在那边坐着。那我们想说，哎呀，这个真是难为他了，这个小孩子陪我们在那边坐。我说没关系啊，你有什么事情你去里面忙。他说不，没事，他就陪我们坐着哈，这样子。哦，我在想说，哎，这个孩子哎很懂事哦哈。那后来没多久啊，那个爸爸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聚会啊聚会。那结果后来他这个怎么样？就他的儿子啊，从里面拿了一把吉他出来啊。跟他爸爸就在一面，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他就一面跟我们在一起唱，哦，一起唱诗歌，然后在那边敬拜，哦，然后那时候我就，哎呀，我们觉得我们几个弟兄啊，看的实在是，后来我们就跟就事后了，事后我们跟那个弟兄说啊，哎呀，你有这个儿子啊，哎，实在让人好羡慕啊，这么乖哦，然后这么懂事，然后同时呢又。那么爱主，跟众人这样一起来唱诗赞美神敬拜主，这个十几岁啊，一般说是很叛逆的时候啊，他居然这样子这么乖巧，而且这么爱主。然后我就跟他说啊，我觉得你有这个儿子啊，超过你有这个千万的财产。他说我们说的一点都不错。他说真的是有一个，当你儿子孩子啊那么乖巧听话又爱主的时候，真的是超过你有万贯的家财。啊，有很多人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啊，这个地位很高啊，收入很多啊，但是因为小孩子不听话，哎呀，那些收入对他来说啊，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他心里头非常的痛苦，对不对？但是这个弟兄啊，哎，我就看到他有这个儿子，真的是他的荣耀。那他就跟我们说了，他觉得说他很感恩，为了这个儿子，他非常感恩啊。那其中的一个秘诀是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那他有一群这个同伴，属灵的同伴，还有这个一些辅导哦，帮助他。所以当他有一些事情啊，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有时即使他不方便啊，他不想跟父母亲讲，他还是有这些属灵的同伴可以去讲啊，有这个辅导可以去讲。所以呢，父母亲帮不上忙的这些属灵的同伴可以帮得上他的忙啊，所以让他没有走错路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很羡慕的一个。弟兄啊，他有一个好的孩子啊，那他的秘诀是就让孩子呢一直在教会里面啊，跟着教会一起成长。那我另外在温哥华也碰到一个太太啊，我们认识的一个啊，他先生是在台湾工作，他自己这个太太一个人呢跟着他的儿子啊，独生的一个儿子在住在温哥华。好，那这个儿子有多大呢？幼稚园很小。结果有一次我就听他在讲，说哎呀，他现在要买一辆车了，买一辆新车啊，买一辆新车。然后他们要决定要买什么颜色的新车，他说这个呢是由他儿子来决定。他问这个儿子啊，你要什么颜色啊？那儿子说什么颜色，他就买什么颜色的车。我说哦，你这么尊重你儿子的意见啊。哎呀，这个我觉得说，这样子对这个孩子好吗？哦，那我猜他大概是要训练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呢能够做一些决定。哦，但是这么重大的事情让儿子来做决定，好像也有点太冒险了。那后来有一次呢，我就听到说，他说啊，他们本来决定呢，什么时候要回台湾？哦，搭买机票要回台湾，为什么那时候要回去呢？因为他之前问过他儿子的意见。说儿子啊，我们什么时候回台湾好不好？圣诞节我们回去好不好？儿子说好啊，好。那妈妈说听儿子说好，他就买机票了。等到圣诞节快到了，儿子又说啊不想回去了。结果那妈妈就伤脑筋了，他跟我们说，哎呀怎么办啊？这儿子他说他现在不想回去了，可是我机票都已经买了，当初也是儿子说要去回去的，所以我买的。现在他说不回去了，怎么办呢？啊，我心里头觉得很纳闷啊。我说这个一个幼稚园的小孩子，他说要回去你就回去。他说不回去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当然是你说怎么办，他跟着你走才对啊。哦，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孩子啊太拱得太高的时候啊，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哦，不是一件好事情。那个我们看圣经上有一些话啊，哦，你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啊，哦，我们对这个小孩子啊要从小要知道管教他啊，哦，要让他能够顺服啊，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那怎么样让他顺服呢？要用杖打啊。这个今天在这个欧美世界啊，不可以随便用杖打，但是圣经里面说要用杖打啊。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怎么说啊？啊，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哦，你不打他是恨他，然后这还有呢？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哦，他死亡啊？这个死亡什么意思啊？啊，
偏离正路了。
对，他的灵性就死亡了，对不对啊、嗯哦？接下来啊，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
啊，对，这个是在小恩身上非常明显啊。
嗯，
小恩小时候有的时候突然就不乖啊，不乖之后，这个我是比较少打了。不过小恩说我会打他，但是我不太记得，我其实想不太起来。那 anyway， 我只记得偶尔几次啊，多半都是 Joey 在管教他啊。Joey 这个拿起这个衣架子一打哈，哎，奇怪了，这一打哈，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时候小恩他里面本来有一个很硬的一个东西齁，突然就被破碎了齁，破碎哇就哭起来，对，哭起来之后诶哇就很顺服了，很顺服之后呢，这一顺服会顺服好多天齁，好多天，
很久，大概半年多，嗯、
啊、
好几个月会可以，就是你真的是打下去以后齁，然后他要你抱啊，你就抱抱他，摸摸他啊，安慰一下他，跟他说，他就会说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那这样子乖下来至少半年或者到八个月。
哦，有那么久。
有。
OK， 好，那 anyway， 我知道说是蛮有一段时间齁，诶、欸、都不需要再打齁、
哦。嗯。
然后呢下一次诶、欸、又开始不晓得怎么回事齁、
哦。嗯。
里面有一个那个老刺激齁、哦、又起来了。那这时候再打一下诶、欸、又乖了好久。所以这个愚蒙啊、嗯、蒙住孩童的心啊，这个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啊，这是我可以做见证的齁、哦。接下来说什么，
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
这边都说要用杖打，这好像是古老的教育方式。再来，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对 OK， 所以趁着有，他说趁着有指望啊，要管教啊，要管教。那万一说已经没指望了怎么办啊？那个孩子已经孩子到了某一个年龄啊，就不能打了啊。那时候打的话会反效果啊，所以那时候就不能打了。那时候怎么办呢？啊，只好沟通了、啊、哦、啊。还有呢，一定要多祷告啊，多为他祷告。我们有一个认识有一个同工啊，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个传道人啊，他就常常用杖打儿子啊。不过我觉得他是打过头了啊，因为他这个弟兄本身脾气暴躁，湖南人啊。脾气非常暴躁，结果那个儿子呢本来是很活泼的，就动不动就被父亲痛打一顿，就打到后来呢这个人变得非常畏缩、哦、
对，退缩了，
那个这个就被打坏了、哦、这个也不行，这个不能乱打。所以他说啊，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刚刚说那个小字是怎么说啊，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所以你的管教方式呢也是要端庄，要让儿女呢要能够服气啊、哦，不可以惹儿女的气、哦这个、
要有身教，除了言教之外更需要有身教，
对，
就是成为儿女的榜样。
对，这而且这个爱当你打的时候你也要爱也要更多，对不对、哦、所以让儿女对于父母亲的爱、哦、是没有怀疑、哦、好，那另外在那个耶利米哀歌啊三章二十七节有这么一段话，说什么，
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
这个小孩子啊，从小让他负恶哈，承担一些责任，这个是好的哈。什么责任？不是说教他做决定，我要买什么颜色的车来你来决定哈，乃是说让他多做一些家事哈。所以那时候小恩那时候去念幼稚园的时候呢，
嗯，
这个就会就特别去跟那个老师讲说，老师啊，如果你这个班上有一些什么事情哈，有一些什么杂物啊，需要帮忙的哈。你就尽量吩咐让小恩去做啊、哦、搬桌子搬椅子啦，弄一些什么事情啊，尽量让他去做。诶，老师还意外说，诶，这个家长怎么这样子，别的他有的怕这个叫小孩子去做一些事情家长会抱怨啊、这个家长还主动说让自己的小孩做这些事情啊、哦、那诶后来所以他就有一些事情就专门就找这个小恩去做啊、哦、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在幼年负恶，这是好的。
对，
让一个孩子从小啊、哦要承担一些事情啊，所以
对，这样子会训练他做事的能力，
对，
而且给他一个勤劳的训练，而且也会这样子 把工作交给他，让他开始负责任，有一个责任感的教导。
对，然后他
就不会将来好吃懒惰，然后就是靠父母。
对，那后来后来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呢，他也会比较能干啊，
比较主动。
对，以前我们那个我们有这个朋友啊，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啊，那时候他们在新竹的负责新竹的教会啊。
嗯，
那时候新竹的教会里面他们那个成员是谁啊，就是那大学生啊，
清华大学
清大的啦，
交通大学
学生啊。
嗯，
然后呢，但是那时候又有他们有时候办一些特会，特别的聚会啊。
嗯，
那时候各个地方的人都一起去参加那个聚会，他们就带着这些清大交大的大学生参加啊。然后另外有的呢是从北部的，然后有的那些什么国防医学院的军校里面的那些哈，
对，
那些弟兄们也去参加。
嗯，
结果这个传道人他们再去观察啊，就发觉哇，这些军校的这些弟兄们啊特别能干一些事情啊，噼里啪啦他们这边做了这个手脚非常的利落啊。
嗯，
但是反过来说他们自己的小羊啊，清大交大的学生
就是像公子哥儿、
啊、公子哥儿啊 OK Yeah,
觉得那些事情跟他无关，他就是要来得神的祝福，
对，
就是非常的自私啦，不晓得主动的帮忙。
对，当然我讲这个话也是批评自己啦，因为我也是清大的啊。然后我也是一直被就会骂说是公子哥儿，然后一直被他这个训练了很久很久啊，才渐渐有点改善。不过这个就是就是没有从小负恶啊，从小就是这个、
好命呢、
好命，都被服侍惯了，所以他说，你就看到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啊，有的人呢碰到事情，哇，就主动跑去帮忙哈、然后呢，有的呢，就在旁边这边看看人家这边忙哈、然后自己到最后还在坐享其成，你就发觉这两个孩子差别很大，
是啊，
然后那个我们最近也是在。看到一些这个一些传道人他们一些讲到的一个 video 哈、
嗯，
那有一个牧师啊，那我们很多年之前有听他讲到，那现在在听他讲到哈，发现怎么样哈、这个人有改变，他生命一直在越来越加的成熟，
越来越丰富。
那他其中有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说哈，这个人越来越谦卑哈、那个有一个周神柱牧师啊，台北灵粮堂的那个主任牧师啊，跟这个牧师有一次就坐在一起，那个周牧师啊就跟他说啊，这个某某牧师啊，我觉得你啊一直有这个很大的改变啊、很大的改变。他说什么地方改变啊？我觉得你这个人越来越加的谦卑啊、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啊、那实际上也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啊，这个牧师都跟周牧师讲到说，周牧师啊。我们现在在办一些什么什么活动啊、这当中大家这些牧师们大家分工合作嘛。那这个牧师就跟周牧师讲说，周牧师啊，有什么工作是大家都不要做的，你就分配给我啊、我来做啊、那这个让这个周牧师就很惊讶，他说这个会一个人他已经算是这个牧师算是已经
很有名了、
资历很深的啦啊。
对
照理说那种没有人做的应该给那些资历比较浅的人去做，但他愿意做那些没有人要做的。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啊，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验啊，到底我们是公子哥儿还是真的是那种快手快脚啊，很会服侍人的，这个其实需要从小训练啊。
对，还有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这个好太多了。这个好处非常多了。我刚才讲到这个人他会比较能干啊，他比较会做事情，而且很宝贵的是他从小就开始有责任感，晓得要主动的参与啊。那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个性啊，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上帝的儿女的话，我们一定在性情上要像神。好，我要稍微补充一下啊，刚才你那个图啊，就是长老跟执事的图，你好像没有讲到执事的那个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不一口两舌。
哦，
我看一下那个表，那个对照的表在前面几页。你好像忘了这个。
有。
有啊，哦 ,OK。那时候我搞错了。好，不一口两舌。在箴言书里面，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一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啊，撒谎的舌等等哈。光是这个言语就至少了有三样啊，那这个一口两舌是不可以有的现象。我们
说他不是指，不是说执事才不可以一口两舌，其实所有的人都不应该一口两舌。
因为箴言书是针对大家讲的，不是针对什么长老执事才讲的啊，所以这个一口两舌我们自己要注意。今天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对象啊是长老跟监督啊，然后是执事，那我们这些小信徒啊就轮不到。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被神的宝血买回来以后，我们其实就已经是他的仆人了啊。今天这些原则也就是要应用到我们的身上了。长老执事做的事情比较高啊，高阶啊，比较范围大，但是我们自己呢，也许就是影响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是我们的职场的同事啊，或者是我们教室里面的同学，我们一定不能够一口两舌，然后不能够贪爱钱财啊。等等等等，为什么要说第六节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他这边说恐怕他自高自大，他这边讲的原因哈，最要紧的就是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所以一个人他刚刚信主，也许说哦，我这个人刚信主，哎，哇，
很会祷告，
很会祷告，而且
有的人还没信主没多久就非常会祷告了。
对，而且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哈、然后也非常火热爱主，各方面都非常好哈、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长进好快啊，
后起之秀。
对对对，都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呢，为着保护他的缘故呢，不能一下子给他做监督啊，因为你不是说哎呀他这个人很爱主啊，各方面都没问题啊，也不是说罪没有对付清楚，他罪也都对付清楚了啊、然后他可能也对弟兄姊妹们很有负担啊、祷告非常迫切啊，这方面都不是问题，就是说啊，一下子他刚刚才信主，如果说就给他做监督的话呢，怕一下他就会骄傲起来啊、因为人性啊很容易骄傲，这一骄傲呢就跟魔鬼一样，魔鬼就是因为骄傲才堕落的，所以呢还是需要让他多
磨练，
对、就是从基层干起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经过长一点时间的学习，还有这个磨练之后，我们那时候才能够真正承担一些比较重的责任啊，不会因为这个哇，我一下子你看我好厉害哦，一下子就这么属灵哈，这、人真的是很容易就觉得说这个
经不起，
经不起，对
对。
OK, 好吧 ,Anyway, 这个我们今天有讲重点，就是讲到说一个人要爱主服侍神齁、不要有后顾之忧齁、家里面要先顾好齁、那这个小孩子
还没有结婚的人，就是自己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先学好功课，幼年要负恶、
对、不要做公子哥儿啊、对，然后
不要做千金小姐，
千金小姐，对齁、大家就是要抓住机会学习服侍啊，然后那小孩子大了怎么办呢？来不及改了，那只好这时候多要更多花代价为他祷告了啊。这个是求神的怜悯啊，改变。
不止祷告了、就是要想办法要跟他沟通了。
沟通，对，祷告的要祷告。
价值观、想法、性格要渐渐的改掉。
对，
嗯，
啊，感谢主了啊。那个小恩要搬出去啊。我妈妈就第一个反对啊，她说：“哎呀，就出去吃苦啊，何必呢？就是在家里面啊，多吃现成的多好啊。”我说：“她想要出去要学习独立啊。”哎呀，以后要做的家事多得不得了啊， 这个现在呢应该家里面多享福才对啦。啊，我在想说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家庭教育所赋予的价值观。
对，所以我才会变成公子哥儿。好啦，因为这个就是说还是要让孩子齁、哦、少年富二，这个是好的。
对、啊、这是必须有的。
OK， 感谢主。嗯。